今天要讲的东西呢，其实是因为我讲每年的第一集，我都希望说稍微轻松一点。那绝对不是因为说跨完年之后这段时间不想再准备一些内容，绝对不是这样。
因为我不去跨年太忙了，所以没有时间准备节目嘛。
我们已经轻松很多集了，
轻松很多集了。你们不在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是看守政府的状态。
好快乐哦，
超快乐的，就是一集先讲今年回顾，另外一集讲明年展望，这样就两集了。
对，新年新希望。
可是其实很有内容哎、欸，那拉蒂讲在林恩那边很认真的，我们很认真的讲完。
真的、哦、啊，那我要回去听。
我其实还是很认真的做回顾啦。我觉得蛮感动的，而且拉蒂小和林恩、雪柔他们都有讲一下今年的一些集数，不错的，对不对？
哦，
对啊，
对啊，
我觉得
是一个
不错，蛮多
的、
啊。巴蒂蒂那集很好笑，瓦基也很好听。
对啊，今年我们会有更多的访谈，其实已经排到二月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接下来的这几个都是蛮有趣的。哎、欸，好了好了，时间到了，我们要来讲今天的节目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喽。好
，
非常高兴啊，今天是2024的第一集哈，高兴欢迎大家来参加科技工作奖的直播。大家好，我是某部、哦，放假真的放得很爽哦，已经好像过了好久哦。大家还记得我们去年第一集的吗？讲快乐学，就是怎么样
哦，
对对，还记得吗？怎么样工作上快乐一点？所以我们每年的第一集就是要给大家一点希望，好、哦，给大家一些希望，给大家一些今年做事的展望，好、哦，所以给大家调整一下你的想法。那今天的我们的题目呢，就是 EP110 哦，2024工程师如何咸鱼翻身，背后的底层逻辑怎么看？哦，咸鱼翻身这个题目，其实我们在实体活动的时候有稍微讲到这个题目，有一个迷你讲座啊、哦，迷你科技工作奖讲座在实体活动，所以如果你有参加实体活动的人，去年底的实体活动的话，就有看过这个题目了。那里面呢，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如果你一个人要咸鱼翻身，你要掌握什么东西呢？哦，那后面我会再稍微带到说，如果你真的要咸鱼翻身的话，你做好准备的话，你有没有什么逻辑上啊，里面什么思考上会有 miss 的地方啊、哦？我今天会介绍另外一本书，然后来给大家来看看，来规划一下2024。好，如果你要展望2024，你要在一番的事业的话，那我们要准备什么样的思维哈？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哈都可以有新的气象。那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哈，第一位是雪柔，雪柔你好。
Hello， 某部好，大家好，我是雪柔。那我本身有多年的科技外商工作经验。诶，今天的题目又要来聊咸鱼翻身。如果有参加过我们去年尾牙的伙伴，就可以。应该有听过部分某部分享这个如何咸鱼翻身，但是当天我也在现场啊，听完之后我还是会觉得我怎么只有翻车还是没有翻身哦，原来某部还有留有下半集还没讲完啊，他就是留到今天再来分享，那我们再来听听看某部今天怎么说吧。
好，谢谢雪柔。好，下位主持人是 Iris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is。那目前在科技业外商担任工程师。哎、欸，那我其实咸鱼翻身，我也很想听听看某部怎么讲。就是毕竟某部就是资产就是这么高，然后看起来已经翻身翻得非常成功了。那我也想要来学学看，哎、欸，我这条咸鱼终究会烤焦呢，还是粘锅呢，还是翻不了身呢，还是要怎么样来翻身？那反正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喽。
好，谢谢艾瑞斯。好，下一位是林恩，林恩你好。
Hello， 某部好，大家好，我是林恩。那我有多年的海外科技业的工作经验。那今天是2024的第一集哦，我就开始要聊说，哎，如何咸鱼翻身？那这个的话，就是像在去年的活动中，就是已经有谈到这个题目嘛，不过当时也是真的比较少的时间去分享。那今天的话就是，哎，某部大神要把全部的那个功力都授予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得到真的咸鱼翻身的机会。那会不会我们应用完之后不只是翻身，还可以后空翻呢？哎，搞不好哦，好期待哦。谢谢。
来我家看猫咪后空翻吗？
看咸鱼后空翻。
林恩后空翻。好，谢谢林恩。好，下一位是拉蒂霞，拉蒂霞你好。
嘿，某部好，大家好，我是每两个月都在不同国家出现的软体工程师的 Tisha。 那 咸鱼翻身这个主题，其实我有几个想法。一个就是，我是不是要先确定我已经有成为咸鱼的资格？就如果还只是个生鱼片，还没有被腌，是不是要谨慎评估自己的状况？当然，我觉得抹布已经跳出那个要不要翻身的状况。抹布已经是一只立起来的鱼，就是他想要往那边倒就往那边倒。好，谢谢大家。
哦，谢谢老 T 小，你们讲的太夸张了哦。当然，分享这个题目的话，对不对？首先要先就是自己不能太韭菜，就是太鲁蛇。那就是，但是我当然也没有还没有到什么职涯已经很巅峰哦。其实跟大家都一样哦，就是一个工程师哦，顶多是一个小主管。所以说，讲这个题目的话，其实是有点不好意思啦哦，不好意思。可是呢，就是有的听众有的时候会问哦。你讲那么多，对不对？是不是工程师永远都无法咸鱼翻身呢？对不对？我新的一年也想要薪资成长啊。哦，那可能感觉去年就是累积很少，哦，拼命了一年，结果就没什么累积。然后我也没有富爸爸、富妈妈，没有，不是富二代，哦，家里也没有传承一些资产。好，哦，啊，有的网红又跟他讲说，哦，你知道吗？那些传承好几代的人，资产传承好几代的人，买得起房子，对不对？你有什么资格赢他？哇，越听越伤心哦。所以他觉得说，哇，我是不是？没有办法做咸鱼翻身了。好，然后我们最近也有在我们的社团好，发几个活动。哎，大家先想想，你今年设一个目标，好，你的年收入要成长多少趴？哦，很多人就写，那他看到就觉得更伤心了。天哪，我这样写了之后，我到底要怎么到呢？好，写都会哦，20趴、30趴、40趴都有人写，那我要怎么办呢？哦，所以今天呢，我就分享一些观念，好，你可以用这样去思考一下自己走的路对不对？哦，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那后面的话，我会引用一下刘润哦，去年很红的一本书叫《底层逻辑》哦。其实我不太做说书啦，就是说，不会说，欸，最近很红什么书，我就拿出来讲。但是如果我有看完之后，我有题目适合的话，我就可能就拿出来分享啊。这本书其实最近初二了，就是《底层逻辑》这本书初二啊。刘润是一个中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商业导师这样子啊，一个网红，对不对？
对啊，他其实蛮多中国的那种微课都有他的课程可以线上收听。其实他就是这本书就是总结了很多他的课程精要嘛，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可能很多人啊想到，哦，这大陆来的，这个可能是不是割韭菜，对不对？然后大陆那些导师都很会讲。啊，刘润是少数，我觉得他的书啊，不管是台湾，你不管是什么样立场的人，都会觉得他的书写的不错的。哦，所以他自己的背景是微软的一个高阶主管嘛，他以前是外商的，所以他的思考其实是，你说柔和中西方嘛，其实他我觉得都蛮适合不同的领域的人可以去看他的书哈，哦。所以底层逻辑我查了一下 YouTube，去年分享就有大家随便查就十几二十个 YouTuber 在讲这本书，好，哦，不过他在这个书我觉得它是一个蛮深的书，因为它就是很多个小章节，它集结成一本书，对，Iris，它是很多的概念。
对啊，对啊，它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章节它都有不同的 topic，然后它会有一个主要的观念去延伸，然后解释说为什么他这样子想，那他要怎么去实践他这个做法。
对对对，所以这本书我觉得不同的人去看这个深度会不一样。好，所以如果你没看过这本书的话，我建议你不要看 YouTuber 他们在讲了，直接去书店翻翻看这本书。我觉得每个人的看法会不一样。好，所以今天后面会带到这样这本书。对，
对
那
啊。
对，我们先回来讲一下哦，2024工程师如何咸鱼翻身？我先问一下我们这边在场的主持人，好，各位主持人，你们有需要咸鱼翻身的举手一下，你们自己觉得？
我，
艾瑞斯还有
我
谁？
本人
需要啊，
拉提
需
小
要
啊，
啊，
雪柔，林恩，
需要啊。
为什么需要你们？你尤其像雪柔，你自己已经是相当后雅了。
我哪有我那么多呀？我就善家呀。
对，
雪柔富婆，又没有抹布，又没有抹布这么对抹布的股票的利息，看看是不是我的总收入这样。
可能没有
哎，对呀，我不，上次苹果哥不是说准备4000万就可以退休？那你多的分我们吗？我们好可怜哎、欸。
4000万，四千万，四千万，各位以各位年纪，4000万不够啦。因为以他年纪，他比较长辈嘛，所以他比较大前辈啊，他已经可能虚长我们一些，可能十几二十年。那如果你现在要准备4000万，你不够啦。现在大概就 我知道4000万不好达到，但是4000万的确是要好好规划，4000万是还是要好好规划的，对啊，超过了啦，对，现在我已经超过了啦，对啊，所以
真的是心灵体感财富自由的蘑菇欸。
不过最近美股有点回档啦，所以还要看今年的情况啦，不过我现在已经不太需要再做什么比较激进的策略，对吧、啊、就是每年升这样子就可以了。
哎、欸，那我发现我们每次在喊口号的时候，抹布喊的是他的现况，然后我们其他人喊的都是梦想，突然有点哀伤、
啊哦。这个以后我们有空再来讲一下投资这一块了。那我自己投资比较偏门，所以说我有稍微分享在好像 PTT 吧，对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不过这不是重点啊，因为重点其实今天要讲的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觉得要咸鱼翻身？哦，难道是因为钱不够吗？哎、欸，是不是太直接了？
对啊，就是这么直接，钱不够，
对、啊，
想要的太多，赚的太少，
好像对，但是某一种程度啦，你会觉得说，可能怎么努力都没用的感觉，好像有一个，你懂吗？就是我们常跟人讲说，哦，你这样跳槽啊，你这样争取啊，薪水底薪就会高啊，底薪很高很重要，啊，这样讲，可是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哇，他回去看他的现实，回到现实的时候，他发现说，其实他选择没有那么多，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就可以有的选择不一样，好，所以说他可能、对没办法、欸、
而且我觉得有个误区是，当你的收入越高的时候，你的花费也会越高，你会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所以会永远
不够，
永远都有，对，你都永远觉得钱不够啊，你一千万有一千万的花法，一亿、欸、你跟同样是一亿的朋友又开始搞不好比游艇啊，比豪宅，对不对？比名车，这个永远都会觉得花费不够吧。
如果我们稍微退回来一点点的话，咸鱼翻身的话，他大概还没有想到说，哦，我几千万跟人家几千万比嘛，咸鱼翻身会有点像我现在如果算我一辈子可以存多少钱的话，我已经算完了。有没有这种，有没有听过这样子比较绝望的案例？我也是跟一个听众在聊天，然后他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一辈子你能赚多少钱已经确定了。哦，那你知道如果你已经知道未来的话，其实你会有某种程度，如果你的数字不是很高，你会有点绝望，你知道，就是会有点失落，当你算完之后。对，那虽然我们都讲说每个人是无限的可能嘛，但实际上你觉得每个人真的无限的可能吗？对吧，你们觉得真的无限的可能吗？比如说每个人真的有可能，在座各位可能有一个人就赚一亿哦，搞不好哦。
欸，蘑菇，你越讲我越伤心欸，都要哽咽了。
我去旁边哭一下。
好，大家有可能，欸、的确，我们当然要跟大家讲，你
不过我觉得还是有限可能啊，可能也有可能赔到零啊，这也是有可能。
你说
哦，对啊，
有可能
人家说、啊、你可以做那个阶级转换嘛，那你去到别的地方，你的确实现了阶级转换，因为你从中产阶级变成了次贫阶级。
你说对，到西谷都更穷这样子。
对啊，你的确实现了人阶级流转了，
所以好，
所以往下流这样，
所以你会
干嘛？来听一下，
你会觉得你是个咸鱼的话，就你知道为什么叫咸鱼翻身，就感觉就是死鱼了嘛，就基本上不去翻它不会动，你知道吗？跳不起来那种感觉。
原来某部都是死鱼啊，
是，对，就是都死鱼，
某一种的死鱼。
抹布，你 是自己不动，都叫别人动。
对，
这一段还是剪掉好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剪。我们这种，对，其实没有，我是动的认真。
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突然醒了，
动的
认真。哎、欸，你工作上不就是这样吗？你都叫你的员工动啊。
然后他们说老板是死鱼吗？老板是死鱼吗？好。这个我好下，这我会动一下，好不好？动一下，这个要互相配合的啊，越描越黑。好啦，总之就是，所以咸鱼翻身就是他可能觉得，好，刚才讲这样子有点悲观啦。好，所以你一辈子到底多少钱？比如说你可能算一算，四五千万就已经算一个工程师能够一就是扣掉说你刚起步那几年，可能分红还不是很多啊，赚的钱不是很多啊，你算一算，好，那大概到就是工作三十年，然后一辈子这样子，工作三十年，好，三十五年，好，四十年。你能赚多少钱？四千万，哦，五千万，可能算一算，大部分人就差不多这样了，在台湾啦。好，那你说，哎、欸，就算在外商，可能算一算，差不多就这样了。好，那如果在台商，可能 又再挑战一点，你可能要有足够的分红啊，可能要有分到股票啊，或者自己有投资有所有一些成果啊，不然的话要能够稳稳的到，其实基本上有一个难度在啊，就是要不然就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记得看过一个投资部落客，他就写，其实你知道你的那个资产啊，你说你靠投资好了，对不对？很多人他可能投资的时间大家都知道复利效应嘛，那你复利效应你知道你是越老的时候那个薪水会越那个成长会越快嘛，就是基本上你人生的前三分之二那个薪水不太会成长，这个总资产成长很慢，到老了才会成长很快，所以你必须要够久够早投资够久投资才可以看到结果。好，所以说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反过来，就是年轻人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很辛苦，
存也存不到什么钱，到底要不要存啊？那也没多少。
对对对对，
怎么讲的？好像我今天不喝手摇就买得起房呢？
大概是那种感觉啊。对，所以说咸鱼翻身就是大概是那种感觉啦。我就觉得说啊，你说咸鱼翻身英文怎么讲吗？来学喽，每次我都喜欢
so fish
啊，
怎么讲
啊 ？Salty fish flip
turn around turn flip to the other side。
对，
就是你如果要去国外，去国外网站上去英文找一下，有一个单字啊，有一个一点叫做 rags to riches，rags 就 rag 就是 RAG 那个是一个破布，破布，就是你穿得很破，然后你变成有钱人，好，所以你就说
rags to riches，
对 rags to riches， 所以就说你就可以 Google 说 how to get from rags to riches， 啊，就是怎么样从穿着破布变成有钱人啊，这个就是咸鱼翻身，大概是类似这样的翻译的哈。那你去查，你就会发现说，就是其实还蛮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啊。其实你看美国在拍那个电影的时候，他们也很常拍什么麻雀变凤凰或变公主，对不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哪一天就
爱上霸道总裁，
对对对，爱上霸道总裁，对不对？格雷，对不对？格雷什么雷，对不对？好，就是他们就觉得说，对啊，就是看哪一天。所以你知道这种东西不分国籍哦，就不分国家。好，你说美国人他收入已经很高了，他们每天还是想一样的东西。好，那我们就来稍微看一下，你要怎么看你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好，学文，下一个。
我现在的问题哦，钱不够用。
没有啦，下一张啊。
哦哦，
你前不够用跟你讲过
我以为是要我说我现在什么问题。
你现在还好啦，这个我会把这些图片啊到时候放在粉丝团好分享给大家。那你会咸鱼翻身哦，一般来讲翻身就好啦，对不对？哦，钱不够用就去找好收入的工作就好啦，对不对？哦，讲是这么简单，但问题是在于说你可能会感受到一些限制，所以你才感觉咸鱼翻不了身，哦，才被绑着，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咸鱼翻身基本上你要先找到一个限制，哦，什么东西去限制你。所以你会看到说，我们比如说常常在跟听众啊，或者跟网友在聊天啊，好，那你就鼓励他说，哇，你可以去挑战外商啊，挑战大公司啊，好，挑战这些职位啊，啊，很多东西会限制他，其实没有那么好挑战的。哪有说，这个年薪300万，我去投啊就会上？可是我可能投那个履历也没有被开过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他有一些限制的哈。如果你就算已经找到那条路，能不能走那条路是另外一件事了。好，所以限制是不是在你身上这句话是很重要的。第一个你要先看限制是不是在你身上。那问一下大家，你们现在无法翻身，限制在哪里？两个小孩。
能力不足。
能力不足，还有呢？
外部职缺不多，可是这个偏外部嘛。
对，或者是没有，也有可能，比如说可能比如台湾没有适合你的工作啊。好，你可能要出国才
有
办法。对对对。还有呢？还有像什么
肝不够新鲜
哦，肝不够新鲜了，我现在要去加班，轮不过那些菜鸟。
对耶，我觉得我起不了床，其实就是你知道年纪大了，所以起不来，所以不是因为冷啊。
你要吃那个芝麻明衣或者说 B 群什么的。
某部下次要接那个芝麻定的，
对对对，加。我觉得我们很适合接这种保养品的，如果大家有保养品的那个管道，因为我们这边肝都需要再补一下。所以那很适合哦。阿林哥，你呢？你自己觉得呢？有没有什么限制？
我还蛮悲惨的哎， 就是像我现在是偏硬体的半导体嘛，然后我想要跨软体，所以这个应该也算是一个限制哦。
嗯，
产业别的限制，
有可能是学历，或者是他可能要看你学历嘛，不能学历你就要能力要很强嘛，很突出，欸，他才可以用说，欸，不用考虑学历也可以这样。
对，科系别。
对对对，哦，那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讲说，可能经验啊、学历啊，哦，或者躺得太爽了，对，好，哦，是心态，对，好，哦，所以我归纳大概四个啦，哦，一般人的限制大概四个，第一个就是能力，好，哦，这刚才就讲到能力，就是包含你学历啊、经历啊，还有一些客观社会共识认同的一些能力指标，好，哦，包含就是财不财进的年资啊，哦，那你的大公司或小公司工作太小哦，他可能也没办法评估你的能力啊，哦，你可能要考证照啊，好，这些都统归在能力上面，或者你要突破一些社会的一些框架啊，好，他们怎么看啊，所以能力其实包含蛮广泛的，好，不只是你自己判断自己的能力够不够，还包含说你怎么展现你的能力，好，啊，第二个就是大环境，哦，你如果到矽谷去，对不对，虽然他怎么裁，但他的那个公司还是雨后春笋一直跑出来，全世界人都去那边投资，所以说呢，他职位就一直很多，哦，啊，大公司要复苏的话，本就是总部也会招很多人，哦，所以他薪水再差，也不错。那有些国家，哦，他可能薪水就比较辛苦，哦，台湾算还不错啦，科技业算是很好，我也写过很多文章在我们的粉专上面，台湾大部分的投资，哦，在可能七成的投资都在科技业上面，所以科技业基本上还算是不错，哦，那可是你要说，欸，跟欧洲可能已经差不多可以比了，差不多了，哦，那但你跟美国或是就是比较高阶的职缺的话还是有个落差，哦，所以可能大环境，哦，你 就没办法限制嘛，哦，那第三个就是勇气，哦，像我们这个年纪，对不对，勇气工作十几年之后你要再换那个勇气其实蛮困难的，比如说雪柔，
你梁静茹给你勇气，
对，你可能要别人给你勇气，梁静茹，对不对，雪柔你呢，你有勇气去做 变动吗？
已经觉得还是躺平比较舒服。
还有一个情况，
真的有点难呐，啊，因为尤其我觉得以亚洲，我觉得国外公司好像比较还好，对于年纪这部分，他们会比较 ignore。可是亚洲方面常常就会说，欸，可能你40岁啊，或甚至35岁以上，咱 HR 都会先默默的就先把你拿掉之类的，
哦，就是有点年龄歧视这样子。
有，我觉得是有的。
对，然后你很，如果他很看重你的经验的话，他就觉得说，哦，你是老经验。可是万一他看不重，不看重你的经验的话，他会反而会觉得说，你这个是不是不好管理，对不对？他宁愿找一些菜的。
有可能。
对对对，啊，再来就是，
有可能。
对对，啊，再来就是可能有的人有家庭啊，然后或者是家里的期许啊，哦，那个年轻人是家里的期许比较多啦。哦，或是另外一半，哦，比如说男朋友女朋友他可能是规划，哦，那你有没有勇气去讲说你想要什么，那如果是已经有家庭的时候可能还要考虑到小孩啊，哦，考虑到一个中长期的规划，所以那个勇气是越来越困难的，哦，勇气，
嗯，家累越来越多，就不像年轻人说，欸，我今天要去印度就去印度，要去越南外派就去越南外派这样。
对 对要去数位游牧，对不对，带一个笔电全世界工作，对不对，哇，你已经结婚了，你怎么这样搞，对不对？
我现在也很有感触，欸，虽然我只有一个老公，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有了伴侣之后就很难说我要搬到哪里就搬到哪里。
是啊是啊，
开始有感触。
对对，不过虽然只有一个老公，这个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以前是可以到哪里就
以前是一个哪里都有一个老公啊，
对啊，还是要有好几个比较好搬啊。
对对对对对，
论冠词用的好不好 ？I have the husband, I have a husband。
好了，所以勇气很重要，对不对？那最后一个因素其实很现实，就是存款。其实你以上的这种所有的东西哦，你只要有超能力，钞票的钞，有足够的存款的话，对不对？你说全家要搬去别的地方工作，对不对？啊，你钱已经存的差不多了，对不对？你风险耐受度超高。其实都不是太大问题嘛，那，啊，问题就钱不够嘛，存款不够，
存款不够，想要转换没有底气。
对，所以说你基本上你的存款，对不对？你多快累积？如果有些人很快就可以累积到第一桶金，好，或者是家里就给一笔钱啊，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啊，基本上他要做什么东西就可以继续发挥嘛，哦，他要在一个产业不赚钱的，就蹲个3-4年，看自己有没有机会，都可以啊。 哦、反观就是说，如果你需要钱的，哦，那你这个限制就大了，对不对？因为钱你不会，哦，当然有人可以去借钱，然后想办法赌一把，对不对？但是大部分人可能是不太容易，哦，不太容易借到那么多钱，然后去让自己翻身，哦，所以限制是不是在你身上呢？可能就会有几种，哦，能力、大环境、勇气或存款。好，下一个，雪柔。
好，
底下。好。所以说呢，我们就把它初步的分成两个，就是那你怎么办呢？你看到这些限制，你就要考虑两件事情。我们稍微把它简化一下，其实就是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你可以承担多少风险，好，因为你要做出改变或者做出翻身，其实你要翻身，你就做出选择就好了。但为什么不行？因为考虑到很多事情，所以考虑到什么事情？主要就是第一个就是风险。你到底可以承受你的风险耐受度多高？哦，一个钱很多，哦，或者是家里不用靠他养，哦，或者是他基本上短期之内不缺钱的人，哦，他承受的风险就很高，哦，所以他可以做出一些你叫他去做出一些翻身的动作，对不对？哦，他辞掉工作去美国念 MBA， 对不对？一年7万块美金的学费，8万块美金学费，他也可以付。那基本上。对不对？他念完之后就去华尔街，对不对？哇，他翻身了。可是他因为他承受的风险很高，但是他也可以承受得住，对不对？所以他可以投资一个中长期的投资。好，所以这个他的承受风险高，你提高你的风险，基本上你就可以就提高你承受的风险的能力，哦，基本上你就可以想办法去翻身嘛。哦啊，如果你承受的风险能力都很差，一点风吹草动你就爆了。哦，那你基本上你翻身的能力就很低，因为你基本上你要做出一个任何一个选择，你都很有可能直接翻到桌下，有没有？不用翻身，直接滚下去，很惨。好，所以这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承受多少风险。好，第二个就是你知道你想要什么目标。哦，有的人他可以承受很多的风险，可是他不知道他要什么目标。好，比如年轻人，好，这个年轻人，但是他不知道他有什么选择。好，第一个，一个是不知道什么选择，没人跟他讲。一个是他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哦，这也是一个问题，哦，所以他不知道他的目标的情况之下，他基本上你说他有很大的余裕可以去，应该还没结婚，哦，你基本上你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他也不会选择去做，哦，或者他可能必须要就眼前的事情先去解决，哦，他可能没办法做长期的规划，因为他看不到那个目标嘛，哦，所以说你可能看不到目标的人，他也很难去做咸鱼翻身。咸鱼翻身，你一定是设计一个比较大的目标嘛？哦，一个大家都普遍认为是比较成功的路线，不一定是真的要赚很多钱的企业家。哦，如果一个很高的学校的学历，哦，很好学历，然后很多工作机会，可能大家觉得是一个咸鱼翻身。哦，可能他本来没有这么多机会，做了一件事之后，很多人邀约他，哎，大家也觉得他是翻身。所以说，基本上你大幅改变自己的条件的时候，你必须要先设定那个目标嘛？哎，我知道，哎，他这样干很棒。科技工作讲这些目标都很棒，还有帮助你去做一些设定。我们主要都是帮助大家去设定你的目标嘛。好，当你可以设定你的目标的时候，欸，你就有机会去翻身。对，你们周围有没有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没办法承受风险，然后也不知道目标的？有没有？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欸，尤其是刚出社会的吧。
对，刚出社会的。
其实我觉得有一种更可怕的是，没有目标之外，也不知道自己不能承受风险，这种会做一些就是很冲动的决定，然后后续效应很可怕。
对，比如说我小资，然后我想要薪水要翻倍，然后他选择去做很高风险的投资，他是知道他的目标没错了，可是他的风险承受度不知道，或者他设定一个几率本来成功几率就很低的目标，他可能这个目标可能要试10次才会成功。然后他的钱大概只能试2次，他就爆掉了，他就退场了，有没有？他就股市就是低歌离席，就是被洗出场了，对不对？哦，这种人就蛮多的，
就是有一点赌徒心态那种感觉。
对，因为你不知道你承受多少风险嘛。哎，你看你的朋友，对不对？哇，他赔钱，每年赔钱，对不对？还是在股市里面，哦，一直这样子杀进杀出，哦，每年赔钱，哦，然后开了一个粉专，可能也是蛮多人追踪的，哦，很多人叫女神，可是他可能就赔钱。
我不知在说谁。
没有，我是说有个朋友啦，有个朋友。对对，最近他就是想要今年想要做一些改变，对，他就是想要做一些改变，改一下英文名字。但是我那个朋友他就是，不过他承受风险很强啊。我有问他说，喂，你这样子搞还可以吗？他说，其实你可以想象嘛， 他就是承受风险够强，他才可以一直在这个市场里面玩嘛。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你是真正的所谓反指标，然后对不对，玩两下你就被洗出去的人，基本上你还开不了粉专，对不对？好、哦、啊，你还没办法跟大家好在投资市场里面，所以他基本上是承受风险很高的、哦、对，所以说但是有的人就不是了，有的人他就看不清楚这两点。好、哦，所以这个就是很，你说这一段可以播吗？他好朋友啦，可以啦，我没讲谁。好啦，所以说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说，我是讲说他的承受度很高、所以他基本上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每个人就是你至少某一个程度你要抓好说你可以承担多少风险。第二个就是你知道你要什么目标。可是你一定会讲说，哎、欸，这个太鸡汤了，对不对？我当然知道我承受什么风险，我看我的账户我有灾啊，对不对？我账户打开来，对不对？我可以几个月不工作，我就知道我风险嘛，对不对？好，我去跟老板拍桌呛下，但是我的风险是多高？我先看我的账户可以撑几个月嘛，对不对？好，另外一个你要什么目标嘛，对不对？我就要看一看，听一听科技工作讲，对不对？看一看 YouTube， 对不对？他们讲哦，他们的生活很棒，还有我的目标这样子，然后开那个跑车，住那个豪宅，好，然后对不对？嫁给那个对不对帅气的老公啊，我有目标，对。可是就离你现实差很多，好啊，你做好这两个准备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咸鱼翻身呢？好，那我们就要来看怎么去处理。所以第一个，你看你的风险如果承受度不高的话，你就要降低你的风险。我们讲说大家的承受度很高，大部分都在讲钱呐、啊，啊，你户头很多钱啊，你留命很长，对不对？可以长容许你错失误，好，比如说你去创业啊，你户头钱很多的人，对不对？他就可以撑得久一点，撑到你的公司或你的事业赚钱。好，有的时候你就是很多人他收掉不是他的东西不赚钱，而是他还撑不到他转亏为盈那个时间点。好，所以说它的风险其实就来自于你，比如说你的存款啊，或客观你贷款的能力啊，客观的一些状况，好，家里的一些状况，好，你的负担。那所以说第一个，你就要先降低你的风险。你没办法增加短期内增加你的承担风险的能力的话，你就要降低你的风险。好，包含说你不要去做那种高风险的举动。好，什么叫高风险举动？我等一下会讲。但是高风险的举动会增加你就是一次爆掉，好，就更惨。好，比如说你现在已经不是很多钱了，然后你再去做高风险的投资，就再爆一次，哇，又更倒退，好，你又回去再工作个几年再来，好，这个就是要避免的，好，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会不小心失误，好，但是你不能让你的失误，让你那个重大的失误变成你的一个很高的风险，好，被抬出场，啊，例如很辛苦，所以第一个重点是你要降低风险，好，不能增加你提高你的那个承受度的话，你要降低你的风险。第二个就是要设定正确目标。好，什么叫正确目标？这个常讲的模糊，可是很多人的目标，如果你没有办法设定正确的目标的话，很有可能绕路，哦，不管是绕远路或者是事倍功半，哦，这都是有可能的。不过我觉得这两点是非常困难的。
对啊，例如呢，某部你讲说所谓不正确的目标有没有什么例子？
我觉得，哦，
是像你，嗯，
对，其实这里面就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能不能评估你现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成功率。我们当然做事情就是提高你的成功率，或者是我讲更就是 specific 那样更确切一点，就是期望值。我们都知道有些事情哦，期望值高的事情你去做几次它就会成功几率就会高。好，当然不会百分之百成功，可是期望值太低的事情哦，越做会越惨。好，比如赌博，会有很多人跟你讲说某些东西的风险非常高，好，那你必须要去判断风险很高是因为他的能力不够呢，还是自己其实还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市场上是没有人这样存活的，好，没有几个人这样存活，大部分存活都是怎么样的人，好，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东西。你要怎么去设定正确目标呢？很多人会讲说，哦，你要赚的比人家多钱，好，你要想办法跟别人不一样。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你要想办法跟别人一样，因为那些人就是你知道幸存者偏差，但我们听过幸存者偏差，嗯，
有哎，欸，
有，
你要知道，哦，
我们讲了多次，
没错，你现在看到那些人哦，全部都是幸存者，他们还活着。
你是说巴菲特啊？然后
不止巴菲特啊，
大家都是幸存者偏差吗？
其实你现在混得很好，不要讲混得很好啦，跟你的同事那些人好，或者还是有在股票投资的人，那些都叫幸存者。为什么？你想看不幸存者会怎么样？
看不到他们
没了，对，看不到他们的，他们已经淘汰了。比如说离开这个产业， 哦，离开被股市抬出去，从此不投资股票哦。这个就是，其实你现在看到的人啊，虽然他们不一定每个都很有钱，但是他们其实都是幸存者啊。社会上其实就你我各位其实都是幸存者，活到现在对不对？还没死对不对？还没倒，就是幸存者。所以你只要在这个幸存者里面找到足够多的人，然后这些人混得不错的，来学他们。重点是要足够多啊！你如果找到一两个，对不对？好，每天学比尔盖茨、学巴菲特，可是全世界能够学他们的几个人而已。你要去学那种大部分混得很好的人，好，除了他爸妈很有钱，除了他有干爹干妈、好阿姨之类的，对不对？那些大部分的有钱人做什么？那些人就是幸存者。
有说过一个理论，就是因为幸存者偏差嘛，那所以你完全去复制一个幸存者的成功道路其实有点不实际，因为你不知道他背后的资源，比如说像某博说的家庭啊、财富啊、人脉之类的。那有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反而去看那些失败者走过的坑。那如果你能避开那些坑的话，成功几率可能会高一点。欸，某博你觉得嘞？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啊，但是我们当然要避免走到失败者，因为我们会知道那些失败者在做的事情，它是一个高风险的。因为我们刚才讲那些风险不会写在那个字的上面。好，你做这件事情，然后他跳出来成功几率几%，不会有嘛？那你要怎么知道他的风险高？失败者多的嘛。然后成功的呢，你就看那些在市场上还活着的人，对不对？还撑的人，哎，那些人就是比较成功的，比较成功啊。他可能未来接下来会失败，你就要看嘛，就看说，哎，这些人怎么成功？那我怎么看呢？接下来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怎么看？对不对？这有刚才有人说，哎，这样有点抽象，怎么看呢？好，我们来看这个，就要讲到刘润这本书吼，底层逻辑啊，这本书哦，其实讲很多的东西，就包含说你怎么去从数学，或者是从就是媒体他们怎么去写一些资讯给你看，好，帮你植入一些你的观念，好，那这些东西他都有涉猎到。那里面有一章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就他在讲财富自由这一章啊，我看到其实蛮少说书人在讲这一章的，欸，其实这一章我觉得非常有趣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他首先先讲一个观念哦，好，财务自由，大家有没有听过复利思维？就是你财富累积要复利，
滑雪坡越长就可以滚越久。
对对对，复利有没有听过？雪柔你有听过吗？复利
有啊，有，就是例如说你现在什么存多少钱在银行，20年后就会变多少，好几百万什么之类的。
对对 对复利
思维，它那个复利的复是重复的复，然后利息的利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那个利息再投入，然后这个利息又会生利息。你有没有听过钱滚钱，利滚利？
嗯，
哦，有很多人就说，哇，你资本这么大，你就让它继续滚就好啦，也不用做高风险投资。
对对，有人讲雪球效应嘛，它越滚会越大。好，好，假设你去存一个定存，好，假设利息1%，好，1.5%好了。好，假设1.5%，好，然后风险很低，定存。啊，你要存到说，假设你存了40年，你大概可以赚多少钱？本金如果是100的话，会存到多少？假设书里面是讲38年啊，存，从22岁存到60岁，好，你这样可以存多少钱？你大概会涨76%，就是一块钱变1.76，其实你才赚76%，就这样很慢，而且这是要到你60岁退休的时候，就是你已经你们整辈子都过了，很慢，所以你不能够这么慢。那个复利，你如果你的那个百分比哦太低了。就是太稳定太低了，其实你一辈子也就过了，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讲说你复利哦，你利一定要大，你利不大的话，你那个成长不上去嘛，没有指数的效应，所以时间会很长。可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哦，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每年的利息是10%，然后你拿到的，比如说第一年是100块，第二年就变110嘛，然后你再110再去投，你要几年才会100，才会变成200？这个有个速算法，你知道吗？大概
是那个72法则吗？
对对对，大概会，你大概7年可以翻倍。好，那他书里面他是讲说，你知道吗？你如果这是复利嘛，你所以7年翻倍就是什么？从100变200嘛，就是涨100%嘛，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是单利的话是多少钱？单利的话就等于是单利就没有利息就没有再累积嘛，等于是每年多10块钱嘛，100块每年多10块钱嘛，所以7年是多少？
哦，那就10，
就70块嘛，
就70，对，
70块嘛。好，他讲一个东西哦，我们会觉得，所以一般的投资会跟你讲说，你的利息要继续累积， 好，你会比你看七年后的话，人家是赚70块，你是赚100块，你多30%，对不对？你多30块钱，好，所以那个利息要一直投进去，基本上这句话是没错的。但是刘润他又提出一个点，我觉得业主觉得这点蛮有趣的。你会发现一件事哦，利息就比较什么呢？你没有投，你利息哦，你只有本金去生利息的话，你是赚70吗？你复利的话，利息加进去一起赚，你会多赚30，就是你100块里面，你有70%哦，70块钱是来自于你的本金，30块是来自于你的利息，表示呢，你想想看，你要去找高利息的东西，还是要找高本金的solution？假设你今天你一辈子你要赚钱，你要想办法拼本金，还是要想办法找那种高利息的东西？
拼本金啊，
因为本金赚70%，
本多终胜。
没错，本多终胜，这我常常在讲，本多终胜。本金高的人，不管他的风险耐受度也高，对不对？他1000万跟你100万，你100万1000万赚10%的难易度，比起100万去赚100%，同样是赚100万嘛。但是100万赚100%几乎是很难嘛，哦，除非是大多头年，然后技术，然后什么都正确，才会赚到翻倍嘛。可是1000万的人，他要投资一个10%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你看哦，他如果我们讲单利，就是说你的利息没有再进去，你用本金纯赚的占70%，利息赚才赚30%。所以如果你一辈子啊，你一直在追求说我要一个高报酬的投资，一直把那个利息哦10%不够，我要去找20%机会，就是一年赚20%，一年赚30%，才我的资产可以翻倍。其实你有点事倍功半，你知道吗？因为你的本金翻倍，跟你的报酬翻倍，好，比如说我本来的报酬是5%，我去找到一个10%的，好，我就去投10%，和本金投100万变成投200万，哪一个报就是哪一个比较有效率？本金啊，你这样听得懂吗？
可是抹布一开始本就不够啊，所以也要
最后我会跟你讲本，最后再跟你讲怎么增加本。但是我要他这个就这个我觉得就很好，这一个就跟你讲说，你看我们所有人都在讲说报酬率，我投资报酬率本怎么翻倍翻倍翻倍，可是其实你的一辈子2/3的部分是来自于你本金，如何累积本金是最重要的。你的而且你看哦，他是赚70嘛，然后你的利息是30嘛，哦，虽然这个数学可能我在想啦，可能实际上这个数学可能可以更复杂一点，可这里面简单的观念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哦。你的本金的赚的速度其实跟比利息，但很简单嘛，利息才那么一点点嘛，利息跟本金是100块，利息可能5块钱10块钱，对不对？所以你本金想办法把本金增加的话，效率会更高，对不对？好，你如果说哎，我靠投资去翻，效率其实是比较低的。
那小朋友才做选择啊，我也要本金高的话，那我也找利息高的。
对对对，
会不会太贪心？
对，但是我就跟你讲嘛，你本金高和利息高哪个难？本金高你可能就是平常听科技工作讲嘛，好，怎么把我的这收入去增加嘛。然后我知道它有一个难度，可是更难的搞不好是投资。你去跟人家讲说我常年投资都20%，那就巴菲特做得到吗？对不对？
欸，对啊，欸，如果本金低然后利息高，就是报酬高，会不会也很容易就不小心飙就赔光啦？
有可能啊，因为你波动也会大嘛。好，你说欸，我今年赚了70%、60%，明年我一定要收手去找稳定的10%，你觉得有可能吗？
从来没有收手的一天。
因为想说欸，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我就没办法去刹车，对不对？我是不是要马上转到很保守的，然后每年赚10%，赶成赚10%，然后看人家赚很高，自己就会觉得就会在这边犹豫嘛。那这边就要讲说，你如果你本金够高的话，你就不要去追求，你应该一直要追求就是你一辈子就是投入的本金够多，然后你去尽量降低你依赖你的利息或者依赖你的投资效率的东西。好，但这种东西就跟大家的讲法就相反嘛。好，不过大家可以去想一件事情，就是你哪一个效率高。但你会觉得说我赚100万，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赚到150万，才赚到200万，投资就好了嘛。可是实际上你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你投资今年明年就有机会变成150变200，你为什么不投？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你如果有投资经验的人就会觉得这个人在胡乱，对不对？好，虽然有可能今年特别好，可是他不可能做这样的规划，诶，我今年就靠投资，明年就会变150，后年就会变180，不会吗？可是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说 你好好的工作，累积经验，跳槽，今年150，明年可以跳180，后年可以跳200。哎，这个两个，你不觉得两个风险是完全不一样的吗？好，这样你了解他讲的意思吗？好，就是你要去找那种风险低的，这第一个嘛，我们讲你要找一个风险低的，降低你的风险。那你刚才就大家刚才就问嘛，什么叫设定正确目标？这边就跟你讲，你这样仔细思考之后，你要放多少的力量在想办法让你的投资效率翻倍，还是想办法增加你的本金？100个有钱人里面，对，可能投资翻身的有10个、20个，可是大部分人其实都靠本业嘛。好，所以就是幸存者，社会上幸存者赚钱、投资赚钱的人，就的幸存者多，还是那些人都是超神的，我们都叫大神，可是薪水很高的人，对不对？还是比较多。所以说你就要去考虑说哪一个东西对你在设定一个翻身的目标的时候哪一个风险比较低，这会有点反人性，但是投资就是反人性的嘛。你投资自己的时候，如果你都顺着人性去做，不是很惨吗？这个大家有投资经验就知道，你就按照人性去做就很惨。所以这就是讲他第一个，我觉得他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你就可以知道他在讲这个底层逻辑的时候他的观点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这很适合给大家去思考啦。好，那第二个问题其实就很简单，你如果要成功的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你如果是你假设你要去好假设创业好了，你跟失败几率 80%、啊、多给你创几次，你钱无限多这样子，啊，你大概要抓几次，大概承受创业几次会成功，就多给你试，无限续命，啊，你大概几次？
我记得某知名餐饮集团的前董事长他是创业，因为他家大业大，可以给他这样玩，
就给他
玩。那我猜大概10次内吧，
差不多。你其实你几率可以去算了、啊，大概14次啊，你的几率可以提高就95%。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你要提高你的胜率，你多几次，其实你要准备10几次的失败机会，你懂意思吗？但我们一般人可能没有十几次的失败机会啊。可是你要知道说你自己有可能会失败的话，你不能一次就爆了吗？所以你自己可能要，当然有钱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也讲过说为什么有钱人很容易成功。那个有一个我觉得路透社有个那个报道，他讲说矽谷大概可能2010几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调查，矽谷80几间新创公司成功的做起来的，里面70几间是爸妈很有钱，就是说家里可以让他多试几次，对对对。好，那、啊、当然我们就你家里多试几次，那你就会觉得说哦，这很好。可是我们如果不是那70几个，对吧？我们家里是没有那么多钱的，那你在规划的时候，你就要很注意说，你可能要有失败的机会，好，失败的机会，你才可以增加自己的胜率嘛。如果你一次爆了，就收了。你要知道，有些人成功，他必须要花很多次的机会去冲击，你懂吗？所以说你在设定你有些东西，你会觉得说，哎，他这个可能是一个正确目标。可是因为你自己不会规划说可能会失败的风险，我或者可能会重试的风险，所以让它变得不正确。因为你试2次、啊、就挂了，可是可能平均可能大家要开3次才会成功，那你就撑不到第3次、啊、就爆了。你懂意思吗？
难怪有股市名言说本多终胜，
没错。所以这又回到同一件事情，本多终胜。你如果今天好，我要进入股市好了，好，你是小资族，对不对？那你赚几千块，你又哎呀一些冷门股啊，我看那跟翻倍啊，好，这样子，你用这样子去看的话，很容易是丧失自己的判断。好，我们大部分的人在做分配的时候，资产会分配吗？你一定会大部队放在比较稳的标的上面嘛。好，稳的标的如果它也翻倍哦，那当然是很爽。可是稳的标的你就不会期待它会很容易翻倍嘛。好，比如很大公司，好，比如你可能投资台湾，对不对？很大的这些科技公司，你可能它不一定会翻倍。可是你如果它的稳定度比较高，它至少跌下来也会觉得，哎，它的业绩或者它的护城河能力、员工什么各方面都很好，你有信心继续去撑嘛？可能几次波动之后它才上去嘛，它才突破它的压力区嘛，然后那股票才上去嘛。好，但是你如果不够钱，哦，你跟它这样拼，你一点点钱，好吓死了，对不对？我一个月赚10万块，一个月赚10万块，然后5万块出来投资。对不对？可能10万块已经很好过了。我们反过来，如果你一个月赚5万块，你拿25000出来投资，哦，25000要住付房租，还有其他的东西，哇，这25000千万是不能报啊！哇，你这样子的话，你就心态就很，你的风险就很高嘛。然后你没办法承受那个失败，所以如果你到最后你就会什么抱不住， 很多人就说抱不住啊，我干脆就买 ETF 抱不住，因为我就没办法承受那个失败，心态也受不了，哦，所以就会发生这种事。如果你是这是讲投资，可是如果你讲说你在处理所有的事情，你在设定那个目标的时候，你都没有让自己有一个容错率，哦，都没有让自己有一个防护，就是那个防御力，你就很容易很容目标就即使是正确目标，它看起来不正确，你这样懂意思吗？好，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他这个里面书讲的这几个东西，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你要怎么样去增加你的几率？好，就包含你就是降低你的风险和增加你的目标，其实也是讲到你的本金，讲到你在你的收入。好，就我常常讲一个概念嘛，你如果有一个人投资失利，我刚才讲失利嘛，投资失利，对不对？那你会叫他说，哎，再借你借个100万下去，再去想办法把它搏回来，还是你跟他讲说慢慢存钱，回去工作慢慢存钱，你觉得呢？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应该是后者。
对，你如果你叫他再去拿100万，再借他100万再下去，很有可能又不见了嘛，对不对？
没有，如果是抹布，我就会说去借钱吧，反正赌一把，
赌一把。但是我们通常会跟人家讲，你还是好好工作，先存到足够的钱再去做投资，对不对？你钱都不足够了，你做什么投资？一样的道理嘛。表示什么呢？大部分人都知道投资的风险高，工作的风险低。好，工作你点头就没工作啊，再去找，对不对？好，所以你投资，
还有工作也有其他的风险
啊，
例如说伤害健康的风险啊。然后，对身心灵不平衡的风险啊，
投资带来的身心灵不平衡更惨啊，不是？对不对？赌投资失利的人多惨。所以我要讲就是说，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节目一直在讲本金。你可以看到说，如果你今天在讲本金，或者是说所谓的本业收入啊，你都觉得，你都觉得这个东西哦，哇，都讲干话，我根本这我等到什么时候啊？对不对？好，我都不去看这个怎么去选择我的赛道，怎么去选择我的工作，怎么选择我要在哪个国家工作，怎么选择我要提升我的薪水，我都不去看。好，就看这个投资。好，我赚到一点钱，薪水不够就去投资。好，薪水不够要怎么加薪？每个月投多少钱去 ETF 帮自己加薪？那，如果你一直在看这个东西哦，然后你忽略了说，你的本金其实是你累积资产最快的方式，最有效率的方式。对，你把那个风险压在很高的东西上面，你就想想看，你的咸鱼翻身几率会降低，因为你的风险在你的期望值和风险都是设在一个比较低、比较高风险，然后低期望值的东西上面去。所以经过几次的景气这样子洗啊，景气这样子弄啊，你就失败率会比一般有钱人要高，或者是比说在稳健在累积本金的人要高。你这样懂意思吗？你就翻不了身了。我这样讲可能很武断，但是你如果说我们推广到20个人、100个人，你就会发现这一群人就很辛苦，你懂意思吗？好，就是很辛苦。所以我会期待说，你如果你的做的投资和你做的那些规划都要稳健啊。如果他有翻倍机会啊，他最好。好，如果你看那些能够做大笔投资的人，基本上他都已经不太缺钱了，对。所以我们讲说要用闲钱投资嘛。对，如果你不是用闲钱，你用吃饭钱投资，对吧？艾瑞斯用吃饭钱投资会这样。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提，就像前面提到的呀，还是要衡量自己可以承担的风险再去做决策嘛。那就是再来，比如说不能承受太大的风险的话，那只好增加本金，那也是去 prioritize 要先做什么，再来做什么。如果你本金大了，那来承受一些相对高风险的投资，那我觉得就倒是还蛮好的一个选择。
对啊，
就赔也赔不多嘛。
对啊，
那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就是机会成本去做事情。
对，
就是可以靠机会成本比较小的事情来做。
没错，我看到留言是有人讲说，哦，你要看投资标的吧？对，你投资标的你要选什么？你本金小的时候，你其实你更要。有人讲说什么？穷人我记得有个投资大师是讲说，对不对？穷人更要投机，对不对？哦，但是
哦，对啊，
对啊。可是
致富心态里面好像也有讲嘛，就是有一些人说，穷人他反而去，就是去算他其实用投机的机会，就是去找一些比较容易翻身的机会，这样反而是更有利的，因为他的 就是下趟蛮有限的。
对，但是问题是你这种就是属于烂命一条心态嘛，对不对？你如果真的给你朋友这样建议，对不对？哎，反正你也没什么钱，
他会觉得这个朋友不用交这样，
对不对？你给人家这样建议，或者是外面书给人家这样建议就算了，对不对？但你如果自己真的这样搞的话，你就赌命啊！哦，所以这个我们当然会希望说，那不如把本金搞大，
哦，对啊，
小资族不要去想这些。
嗯，我记得那时候在看《致富心态》，他其实也有提到说，就是像投资啊，要追求的可能是合情。就是虽然说刚刚讲的算法算出来可能很合理，但不代表它很合乎常情这样。
对，所以说你想想看嘛，你就顺着人性去做的人常常赔钱，对，因为你想要那样做，但是它跟实际上的机会几率赚钱的几率都有落差。你看那些很会投资人，他基本上都会算嘛，做保护我要做多少钱，在选择权或者是在期货，对不对？做一些保护什么的，他会去算说啊，那我不同情况之下，我是不是还能够维持胜率比较高？你看那些赚钱的人，他们都考虑的是胜率。啊，不赚钱的人考虑什么？考虑是什么绩效或者是什么？考虑他没有考虑到胜率的问题。长期在市场的人都是考虑什么胜率的问题？好，他的策略胜率多高？可能有一次看错啊，我还撑得住。可是你如果你只是看报酬率，用报酬率，哎，这只很赚，对不对？哎，差不多到高点的了，拿掉，对不对？卖掉啊，这只很差，对不对？我再撑，看等它多久，这个都不是很理性的讨论，对不对？你要看说啊，我撑到某个时间点，或是这个是不是长期投资，我的胜率是多少，那些东西都要去算了之后，才是一个成功的投资嘛。好，所以说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其实你看他们在看的都是胜率，我们自己在做人生的决定的时候，怎么就没有在看胜率呢？对不对？哎，拉吉祥，
那
哎，拉吉祥吗？
哦，对，那个 Iris 先，
好 ，Iris 说，
抹布去，我太快，还没准备好。
哎，那我想要问抹布，那你觉得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风险大还是风险小，即成功机会高，成功机会低？比如说，以我机构工程师来说，我转 PM 相对就比较合理嘛，那。如果跟比如说我去做 sales， 跟我去做 PM， 那做 sales 的风险就可能相对大很多，因为跟我的本职学能还有什么各项过去的专长也不太 match。那是不是这样衡量？还是说有什么更好的衡量方法来看我的这件事的风险或成功机会大不大？
我自己觉得啊，其实你如果说转换跑道的话，不能用风险来看，因为你不是掷骰子。因为你能不能 match，然后你能不能做好准备，那是可以准备的，
嗯，
是可以准备的，所以说你可以借由一些准备去提高你在那个地方，我可以讲存活率，但是存活率它不是说，比如说你如果问说，啊，我进去战场会不会被子弹打到，可能很随机，有可能会被子弹打到，没错，可是你要增加你的存活率的时候，你并不是随机的，你做好一些保护，然后在好的地方，你是有可能提高你的存活率的。所以我们要看的是提高你的存活率，然后还有就是失败之后你被抬出去，你可不可以撑得住？像这样子的问题，你应该提高是这样，而不是尽量让自己处在一个随机。你进去如果是一个很随机的地方，基本上就是让自己在很高的风险嘛。随机表示你自己无法估计你的胜率。对不对？
其实，而且抹布所谓存活率啊，其实在每个人身上跟不同时期是不是有不一样的表现？因为其实像前一两年，就是还蛮流行转码的，就是大家说转码农，不管任何科系人都来转码农。可是像现在经济突然下行，转码农的人他好不容易出来毕业了，就发现连就是资深码农其实自己都找不到工作。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对。存活率哦，这种东西，这我们不要太延伸，但是很简单讲，就是说存活率这种东西，你说哎，存活率高的东西，它是客观可以算得出来的，就跟我们刚才讲幸存者偏差。为什么我讲说你要看现在还活着那些人有多少？我觉得很简单嘛，某一些领域他赚到很多钱的人就特别少，对不对？啊，想要赚到钱的人就只有那几个很厉害的人啊，其他人就已经阵亡了，对不对？要不是就是转行，要不然就是忍受很低的，有些跑道就是很差，对，有些跑道就像你可能哎，跑道很宽广，码农就算是就是你不一定要真的很强的人，因为他工作机会很多 ，maybe 他就有工作，好，所以可能跟他原来比，每个人跟自己原来的选择比嘛，可能就好了，对不对？ 好，那我还是会建议大家，你去选那种高，就是说低，就是说这个地方高存活率的嘛。哦，这个地方很多人都可以存活，但还是当然你说一定要看自己存活率是这样子啊。你虽然比如说我们在讲一个装备的战场存活率，对，好，就像我们讲幸存者偏差，所有的装备你穿什么防弹衣去，对不对？被打死的几率其实是可以看出来，但不是不会死啊，一定有几率会死，但是很明显还是知道哪些东西比较好，哪些东西不好，这个东西是客观的，科学有数据。那我们不能确定说我是不是去会产生会对不对？刚好很衰中标死掉，对不对？可是你可以去，你一定还是会想说，我现在找这些装备给你，一定是想选那个战场存活率最高的嘛。所以我们在换跑道或者在做职业决定是一样的。好，你要去想说，哎，我要一个超级 safe 不会死的，那么你就不要上战场，对。但是你没有承受那些风险的话，你可能就一样没有改变嘛。好，你的风险就来自于说，哦，过了几十年之后，所有人都成长了，啊，我没成长，啊，会不会变成我，对不对？原来对不对？原来小丑是我自己这样子的状况。好，所以说你要去考虑这一个点。那我就跟你讲说，你不要去考虑说，就刚才讲的，就是说，哎，会不会有一个很极端的状况，我在里面死掉？你应该去考虑说，哎，我看大部分人都可以这样存活啊，我可以试试看，然后我下档做好保护，对啊，我增加我试的风险啊，时间啊，好试的次数啊，然后降低我的风险，增加我的成功率。好，那这样子，然后我一个可能正确目标，因为大家都在这里面成功，哎，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个正确目标。那我要怎么样撑到跟他们一样成功？哦，大概就是要这样去看啊，你就机会是存活。
我是不是也要有行动力？因为有时候你评估的风险是就适合这个时期，可是你可能你在等着，然后你想说我再准备一下，然后几年过去了，那这时候风险就要重新评估，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状况。
啊啊，哦，这个就是要听科技工作讲，我们每季哦一直不停的帮忙评估。对啊，我都是跟大家讨论，其实每个人看法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要重复评估，没错啊。你每一次要做决定的时候，会随着时间变化。其实，在《留任》这本书里面也有写啦，好，会有一个时间上的问题，好，就是你现在做的东西，你太久没有去，现在做的评估，你太久没有去做动作啊，时间延后之后会有个滞后效应，就时间后的状况已经改变了，对，就不准。所以最重要就是说，你要保持一个随时去做评估，然后随时去评估那个风险。做一些高风险，那就把高风险降低成低风险，好，让自己的承受度提高，好，让自己战场可以存活，对。那你如果子弹打十枪都打不死的时候，对，你的存活率就比人家高嘛，大概这种感觉。好，这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想法了。好，那是不是对或错呢？大家可以想想看啊。好啊，最后我想，最后一定会有人讲说，哇靠，整集我听了什么，对不对？真是干话，怎么可能一开始就有很大的一个本金呢？那这边可能接下来讲的东西比较武断一点，我一直在想说要不要在节目上讲，但是我会跟大家建议说，
哦，精彩的来了，
来，
我们来看看抹布要来来来。
好，以下也不是干话，我稍微做了一点研究哈，我会跟大家讲说，以前我都不太敢直接讲，又怕没人家骂，但是我觉得这集我可以讲讲看，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尽量去挑一些外商，尤其挑美商哦，因为他们都有很高的签约金，到现在还是签约的股票签约金都特别高。台湾公司也有，但是签约金第一个没有特别，第一签约金就是你拿你上去到纸就给你一笔标准报，就有一笔签约金。台湾公司也有，但是比较少。那你要知道，尤其像是所谓的限制型股票 ISU 哦，很，你知道世界上怎么有公司你到纸了，他就给你一大笔的钱，然后你就可以存着啊，它涨价就涨价啊，没有涨价你卖掉也有价值，你就可以存着一笔钱，就是美国公司。美国公司他们就是这样的制度，而且是一个很普遍的制度。你只要在美国的科技业都是这样。当然，工程师拿的可能会多一点，哦，非工程师可能拿少一点，可是还是会有。可是他在你 T 零，就是你的第一到职的时候，就会拿一笔钱给你，希望你在这边做个五六四五年，哦，四五年不要动，每年再给你分红，绑约一直绑。他们都是先给你一笔钱，然后把你绑住。
就是一个挂在你前面的胡萝卜，驴子前面的胡萝卜。
那，啊，你要想一下，为什么台湾没有这样的制度？每一个人先毕业的时候，第一份工作先给你一包签约金，好像台湾没有这样的制度，对不对？有啦，很少。
因为我们有内建，就是内建热爱工作的 DNA。
对，因为我们就是
没有啦。
因为而且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前三个月还啊没有完整奖金之类的，还不算，因为试用期，对，就底薪这样子，啊，对不对？好像都这样，然后他们就是后面才会给你。 就是也没有什么签约金什么的，没有。但是要跟大家讲，美国现在有这样的签约金的制度的公司，尽量去。这我不知道会维持多久。我们先喊口号好了，喊口号再闲聊啊。好了，林跟林喊口号。
好哦，来喊口号哦。
好，
三二一，
心灵
心灵
体
感
财
富
自由，万岁
万岁。
心灵体感财富自由，万岁
万岁。
心灵体
感
财
富
自
由，
万岁
万岁。
我看到聊天室有些人有一个人一直在表达他听不懂，我听不懂，今天我听不懂。
对呀、啊，我觉得哎，魔不大，我问一下，就是像后面讲的那一个，它是跟产业别有相关吗？
好，
还是说就是是不是风口上的那些产业别才会做这些事？
我解释一下，
还是其实
对我的看法，对啊、我觉得讲的非常好。我们讲常讲什么选择比比很多东西都重要。对不对？选择比
努力重要，
比努力也重要，然后比时机什么，对不对？可能更重要，对不对？你可能选择好的选择，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选到一个好公司，对不对？再怎么差，你耐受度就承受的风险好就不一样了，小公司可能就撑不过去。所以选择一个好的跑道，选择一个东西，我们也常讲嘛。那我虽然我们的听众有各种不同的公司，我都还是会讲说，可是其实大家如果冷静下来，假设你要翻身，如果你是想稳稳做，其实就没差，对不对？那个、公司如果可以稳定，有它的营收稳定，然后你在公司工作的也快乐，基本上你不用去想这些事情。可是如果你要考虑到跳槽，你要选的话，你要不要选风口的？要不要选那个就是？就发所谓我们只要讲风口，好像讲的很随机，对不对？有没有发展性的？有啊，还是要考虑啊。好、哦，大家要考虑啊，发展性啊，人会不会增加啊？这个领域会不会更多的钱投入啊？这些东西，而且这个可能不是一两年的，好、哦，投资可能就看今年。可是我们在讲职涯，你可能要规划三年内啊、哦，觉得这个会不会成功啊？这个内部的工作稳不稳定啊、哦？这些东西你要考虑吗、哦？所以你说要不要考虑？要啊。好、哦，你如果说去投资，你就是你把你的人生。去投资一些非常非常的传统的产业，我不讲什么公司啦，但是传统可能也很好的，可是你的期望就不能那么高嘛，你就不会去期望一个科技的爆发的东西在传产上面嘛，不会嘛，你就要看它的好处，可能就是稳定啊那些东西，那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对不对？不要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只是折磨自己，所以你要去在职涯上，我都会讲职涯，你跟投资就是把自己拿去投资嘛，你要怎么去投资，你的观念是一样的，你在选的时候本来就要选那种。竞争就是选那种竞争性高，然后产业溢价高，它就是溢价就是所谓的 overprice 那个溢价，他就愿意给更多的钱，同样工作愿意给更多的钱，然后有竞争力，然后愿意花更多钱挖角，那就是我们要去考量的，对不对？好，你去选那样的工作，这样理解吗？
嗯，
对啊，
理解理解，
就是要选那样的工作，对，要不然你去任何一个公司，你说我要把它弹高，对我进去就说我要弹高，他不会理你啊。你要选择那种本来就可以开高，然后他本来就会，就是这选择是这样子。Okay、
对耶，所以其实像你本来的技能也是要跟这个部分是相关的，或者是说你是哪一方面的能力是可以比别人脱颖而出的。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一直科技工作讲一直以来考虑的就是在考虑你的优势在哪里，然后存活率嘛。好，你进去存活率啊，优势啊，然后这个跑道的宽广啊，这跑道好不好跑，好上限怎么样，这都是我们在考虑的事情啊。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比重，你考做这些事情的比重，可能比你投资要采取什么策略，你可能花的时间要是更多的，甚至要比你投资要花到快两倍的时间，因为它可能真的回报是更大的。